好，今天是最后一堂课。你们上完猎网记之后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？记得讲的内容吗？这些王的名字还是很难认。上次不是跟你们讲不要记太多吗？只要记几个就好了，重要的。所以你们记了几个？最坏的跟最好的。最好的是谁？西西家跟约西亚。然后坏的呢？马拿西啊，以色列呢？雅哈，哎，够了嘛？对，差不多哈、哦。毛泽东写的那首诗也就五个王。好。记名字有时候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如果你做老师的话，要不要记名字？要做名字哈、哦。你做王的话，你要不要记人家的名字？要。做王，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君主，还有王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王比较好，还是没有王比较好？
看什么王啊？
看什么王啊？好王就好了啊！你看到这世界上哪个是王的，但是是不错的？整个制度、整个社会啊、整个国家都很稳定啊，很好的啊。克林顿是王吗？
在我面前的是吧？
对，
目前的是哪一
个？荷兰。
荷兰的国王也很好。
不丹的国王哈、哦，尼泊尔的国王好不好？
年轻。
不丹的
呀，三十几岁，
很年轻哈、哦。他好像娶了一个是美国人啊，他的妻子好像就是不丹的哈、啊。尼泊尔王好不好？你们就搞不清楚哈，尼泊尔最近好像有点危机啊，毛派的那个游击队好像要差点把王给推翻了啊。所以有时候王是不错，你看泰国好不好？
太乱了
啊。对啊，可是泰国有没有王室？啊，泰国有没有王室？泰国那个王普美蓬嘛，已经做了多久？好像是60年了是吧？有没有超过60年？但是如果泰国没有王的话，可能就很乱，乱到像菲律宾那样子啊。问 AD 就知道哈，菲律宾来的哈，菲律宾没有王嘛，对。所以有王，你会发现至少虽然下面在乱，可是真的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王一出来怎么样？大家都可以把局势给稳定了。几次泰国乱到一个地步，哎，王就出来，出来之后就很稳定了啊。因为泰国人民他们很尊重他们的那个王啊。所以有时候王的情况是不错，他是现在的王大部分是虚位啊，虚位元首没有实权嘛，啊，那实权大部分是选出来、民选出来的总理啊、总理大臣或者是宰相啊等首相等等的，但是王所代表的是一个虚位的元首，他没有实质的管这些事情啊。那我们也看到有些像
英国现在渐渐王有在管理治理，
英国哈、啊，你们看英国好不好？这个王啊，英国。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英国王室啊，我们花很多钱去养这些王啊，好不好？然后也没有给我们做的好的表率，刚开始啊。可是最近呢、啊，你如果注意到哈、啊，民意调查对这个王室是越来越满意了啊。一方面来讲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嘛，对，年轻的时候总是会有很荒唐的事情。你看英国王室里面的啊，几个哈、啊，好像查尔斯王子他婚姻哈、啊，看到安德鲁的婚姻，还有那个安妮公主。他们都是离婚的啊，那只有那个爱德华王子好像比较好一点啊，比较稳定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对于王室不是很满意，甚至人家讲说这个王室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可是现在他们不一样啊，他们会觉得哎，这个王室还是不错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王室是不错呢？因为以前那个小报消息啊，你们知道小报消息中喜欢去挖嘛，你有什么事情哇，大家守在那边看到你一件事情就把抖出来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消息。对，可是现在那个他们经过这些风浪之后呢，也渐渐平息下来，而且人也比较年纪大了一点哈、啊，所以也比较稳定啊。所以现在英国的王室啊，你会发现英国的王室现在民意都蛮支持的，而且越来越深的民心。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如果你是王啊，你是王室的话，第一个媒体都会去盯着你嘛。那我们喜不喜欢媒体？媒体有它的好处，也有它的缺点嘛。好处是什么呢？如果人家盯着你的话，哎，那 帮你做免费广告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只要你的形象把它弄好一点啊。还有呢，现在英国的王室每一个成员呢、啊，每个成员都有负责他所关心的一些事务。那这些事务呢，不只是慈善事业啊，还有很多方面的。那最近跟那个经济也有一些关系，也就是说，比如说他们跟国内的一些企业界啊，他们有一些联系。比如说，哎呀，威廉王子跟哈利啊，他们是年轻人一代，他们就对那个高科技的那些东西就有兴趣啊。所以他们去的时候，去很多地方去访问，外国去访问的时候，哎，他会带着那些企业家，跟这个有关系的。反正媒体都跟着他们，对不对？那这企业家也跟着这个王子走啊，对。那到了一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你就哎发现可以跟他们谈生意，而且你会发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啊，他们的很多国家并不见得是民主国家啊。那如果王室王子来的话，哎，我也要跟这个跟他有点关系。所以特别是现在王室他们做了很多的生意哈、啊，因着王室的关系啊，他们跟哪些国家做生意？跟一些回教的啊，中东的一些国家，中东有很多的公国嘛。有很多的那些王嘛，成员嘛，所以他们去那边访问的时候，哎，不只只是一个平常的一个外交的事务，他可以把这些企业家也带去，哎，你这边有什么生意可以让我们做一做啊？对，哎，在交谈的过程中，他们就接下很多的生意，所以现在虽然是好像经济不景气，可是英国啊，因着这个王室的成员呢、啊，能够把很多的生意能够带进来，有时候甚至是什么电脑大展的时候，哎，王室也跑去啊。啊，跟着他去的这些几个那个企业家啊，企业家，所以他们可以拉到很多生意，因为媒体跟着他们嘛啊，所以这个发现呢，他们也有这样的功用啊，因为大家的 focus 在这个地方是免费的宣传。
好像日本现在也是很不错的。
对，日本也不错啊，可是日本的王子们没有那么多啊，像那个，所以你要做那些公关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英国女王呢，女王很年纪大了，她当然。平常不出去哈、啊，可是呢，他有事没事就是宴请各国的使节啊，请他们来吃那最好的这个 buffet 啊，最好大餐。所以他们来的话，你看到很多生意可以做嘛。但是你要做王室的成员呢、啊，你要记得那些名字啊，这个人跟你握手啊，你不要到了时候你去他国家，你忘了他是谁啊。所以他幕僚都帮你记到，你跟谁握过手、啊，下一次啊，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什么呢？某年某月某一日，我曾经跟你讲，哇，你的记性都还记得我、啊。”他们都很感动啊。所以这个做王室还是不错啊，但是你要记得名字啊。所以我们这些王的名字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总结啊。总结，我们看这个《列王纪》，我们在读《列王纪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历史啊，它的历史跟《历代志》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读《历代志》，我们发现它不只是讲到列王的故事，也讲到大卫的故事。所以有时候有人把《历代志》《列王纪》跟《撒母耳记》把它合并这样讲啊。那通常我是不大喜欢这样子看啊，就好像是福音书，大家知道福音书吗？福音书有四卷福音书。有时候有人把它合并在一起看啊，比如说路加、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啊，他们称为对观福音啊，啊或者福类福音，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是很类似的。可是我个人每次在读这个把它合起来，我们神学院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子来上，可是我总觉得说那个味道都不见了，因为每一卷圣经都有它的写作的目的跟意义啊，所以就好像是一道菜一样啊。有一道菜上来啊，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可以从马太福音看到耶稣的一面啊，从王的那边去看嘛，啊，马可福音从另外一面去看，然后路加从另外一面去看，所以都好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把它混着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那个感觉都没有了。你们有没有吃过吃东西？对，你们喜欢吃意大利餐，对，法国菜也不错啊，对，麦当劳也很好啊。你会把这三道菜把它混在一起这样吃，你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怪怪的哈。其实是把它分别来读，分别来看。我们读圣经就好像是这个样子哈，每一卷书都有它的味道，啊，所以你就保持它那个味道来去看。那当然可以跟其他的书去一起来对照看参考。那但是如果把它混在一起，我会觉得说那个味道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把《列王纪》把它单独抽出来啊？我们不跟《历代志》讲啊。有机会我们可以讲历代志啊，但是读圣经记得哈、啊，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目的跟它的意义哈、啊，所以我们要保持它的这个原味啊。但我们读列王纪，我们现在做总结啊， 我们看到其实最重要的也不再是那个王啊，我们看到王最重要的只有几个王的名字。其实从头到末了，你会发现整个列王记都是先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。连那个所罗门王他要做王也是先知要跟他讲啊，他们王国分裂也是这样子啊，犹太要亡了哈，以色列要亡国，也都是先知来去宣告的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先知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啊。所以不只是看到那个王，你最重要是看到先知。所以那些王的名字我们可能会忘记，但是先知的名字我们印象都会很深刻啊。我们可以把那些重要的先知的名字给记下来啊。所以以前跟大家所发的那个讲义当中哈，那边有提到几个重要先知的名字啊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先了解这个先知占了很重要的角色。那之前呢，我们看到王国分裂之后那些先知大部分是行神迹，或者是在讲到一些预言宣告神的一些话啊。那我们看到从以利沙之后，先知以利沙之后啊，然后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先知，这种先知我们称为写书卷啊，书卷的先知。那我们读圣经有一个问题，特别是读到旧约，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啊，就是说哇，这个先知书很不容易念。那我们读列王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就是我们读完列王记之后，就对这些书卷的先知啊，他们的背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认识跟了解啊。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列王记之后，大家要把这个整个先知哈，他的背景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表格，这个表格是所有的书卷的先知的名字，我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啊。大家看到先知书有哪些，那这些先知书当中他们的讯息有的是对北国讲的，有的对是犹大南国讲的啊。那有的是他的背景不详，但是我们知道还是对神的子民讲的啊。那有的是在被掳之前写的，有的是在被掳之后写的哈，被掳当中写的，有的是在回归之后写的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几个分类哈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我们看这几个重要的先知哈，最早是可以说是约拿哈，约拿书。那他的时代是在耶罗伯安的时代哈，在列王记下那边有提到说这个先知约拿哈的一个背景。然后何西阿他一开始就说啊，他就是在耶罗伯安的时代啊，也提到说阿摩斯也是在耶罗伯安的时代，他的讯息，他们的讯息就是针对的北国啊。那在犹大的其他大部分是在犹大啊。那我们看犹大最重比较重要的像以赛亚啊，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啊，然后弥迦是在约坦啊，约坦到西西家的时候啊，弥迦在写了这卷书。还有约西亚王的时候，有西班牙所写的就是这个啊，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。那耶利米他比较长啊，他从约西亚一直到西底家最后一个王啊，那他的讯息都在这里。那另外有四卷这个先知书，他没有写啊，他的背景是什么啊，只说这个约尔得了末世，然后约西亚的话啊，所以他的背景不详，那我们就写不详好了啊。因为很多我查了那些解经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写了等于没写一样啊。有的说是在可能在西元前800年，有的在西元前600年，有的是在被掳后，有的是在400多年，所以这样写等于有写等于没写啊。所以我们就不详就不详啊，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是看它的内容啊。那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在以色列他们分裂成南北国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被掳的前后，他写的约尔、厄巴迪亚跟拿鸿、哈巴谷都是这个样子。那在被掳时期的有两个重要的先知，但以理啊，但以理书上那边讲到他是约雅敬的时候啊，他被掳到巴比伦，那这是第一次的被掳，我们上一次知道了啊。还另外一个就是以西结，他是讲到约雅金啊，耶格尼亚的时候，他是第二次的被掳哈。所以我们再看这两个重要的先知，他的背景我们也了解了。那回归之后，就是不在我们这列王记的范围之内的哈。我们看到哈该书他写的时候，他说是在大流士王的时候，是波斯王啊，巴比伦王是亡于波斯啊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背景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哈该跟撒加利亚就是他勉励哈，百姓们能够起来哈，能够建圣殿。那最后所写成的是马拉基书啊，马拉基书大家都公认这是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，也就是说在他写的这个时候是圣殿都已经盖好了， 啊。那至于内容的话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，约拿他是写什么事情？
尼尼
微城的人悔改啊，所以这本书就是写明神的恩典怜悯也要临到恶人，我们的仇敌神的恩典会不会临到他们？也会临到他们啊，只要他们愿意悔改，他们就会得赦免了。那么反而是约拿看了怎么样，高兴不高兴？他不高兴啊，所以自以为义的人呢，就是不能接受啊。我们常常也是这个样子，看到有恶人悔改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反应是我们就不能接受啊。那何西阿书，大家对何西阿书有没有概念？何西阿书是讲什么东西？
婚姻上的，
讲到他的婚姻生活啊，讲到他娶一个淫妇，那个淫妇后来又跟别人行淫了啊，可是神要以何西阿怎么样，你再去把他娶回来哈、啊，你再把他娶回来，这个就是在说明他丈夫是很公义，可是妻子是很淫乱的啊，那就在表明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就是新约也是讲到啊，我们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啊良人啊，那我们就是他的心腹、啊。所以何西阿就是表明神还是爱他。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，他们没有再去爱别神啊，没有再去敬拜崇拜别神。那这个就是何西阿那边所讲的啊，你要为我独居多日啊。那像这种的情况之下啊，这个丈夫可以再把妻子娶回来啊。所以我们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分裂成南北国之后，他们有很多王哈、啊，或者他们的百姓，他们都做了很淫乱的事情，就是去拜别神啊。那但是结局他们是会遭到审判，可是神的爱还是临到他们。阿摩斯书呢？大家对阿摩斯书的印象是什么？
阿摩斯是那个南国还是北国的？
他原来是南国的哈，原来是个牧人，原来是修理桑树的，可是神叫他去跟北国发预言哈。他所以讲的发的预言都是在针对的北国啊，所以被差遣去到那边去，然后讲的宣告审判的话，不只是宣判那个北国以色列，他也把周围邻国的那些啊把它说出来了，说明神的审判。在阿摩斯书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呢，以赛亚书很长啊，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。那本整卷书就是在讲这个神的救恩啊，借着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来表明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。那以赛亚书总共有几章？
66章。
新旧约圣经有几卷？66卷啊。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，你知道新约有几卷，旧约有几卷？
新约
二十七，
旧约
39:27。哇，好厉害！39:27啊，3927对，37:21，39:27，哎，这很好记哈、啊。你看到，如果你读以赛亚书，从第一章到第39章，跟第40章到第66章，会有一些不大一样啊。第四十章开始，好像气氛，哎，充满盼望，充满比较慈爱的话。前面的很多的很严厉的审判啊。所以前面好像就在像是旧约一样，1到39章，就像1到39卷书啊，旧约39卷书。那后面的啊，27卷书都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慈爱，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约的圣经的一个缩影啊。那弥迦书呢？弥迦书大家对它的印象是什么？弥迦书哈，弥迦这个字的意思，其实你如果读先知书哈。谁像耶和华、啊、你读先知书，你从他的名字上面、啊、看到他里面所表达的一个讯息了、啊。弥迦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，谁像耶和华、啊、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弥迦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在启示他的属性啊，然后他跟他的子民的关系，到后面你看最后面所讲的说神的奇妙是谁像耶和华、啊、他是很难去测度、啊、我们来看这弥迦书、啊、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东西就知道说有时候神所讲的讯息啊，最后第七章哈，我们看弥迦书的第七章第18节，他说神啊，有何神像你啊，谁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位神像神一样，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能够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之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他在脚下点点点点啊。 所以你看到从弥迦书整个都是在讲到神的奇妙，有哪一位神像耶和华这个样子的，那他的背景就是在约坦到西西家王的时代，是还没有亡国的时候。那西班牙书上次有提到西班牙，西班牙的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，短短的三章西班牙书他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写的，他就提到犹大将来要亡国，将要被掳啊。那他也提到末世的审判，如果一开始你看到哇，神要除灭万类啊，除灭所有的人，然后审判犹大等等的，所有的人该审判到的神都一个不落啊，包括那个地上的走兽，那些神所造的都要接受到审判，所以在代表说末世会有一个全面性的审判，审判是一个普世性，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。那我们碰到审判害不害怕？不需要害怕的方式哈，审判有一个方式，就是躲在基督里面，你要有个地方可以躲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做错事怎么办呢？妈妈打你的时候，躲到爸爸后面，爸爸就不，妈妈就打不到你。
把爸爸妈妈对。
有如果你有爷爷的话更好啊。有个地方可以躲哈，就是这样子。审判其实并不可怕哈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啊，耶利米也是一个很长这个经文，他在约西亚到西底家的时候，那他是在犹大最黑暗的时候做这个先知，神借着耶利米说话啊，可是他的话没有人能听啊，当时的君王不管是祭司还有那些假先知，他们讲的话哈，别人都喜欢去听他们啊，他们都乱说话，可是真正先知说的话却没有人听，那神就让耶利米去看到以色列被毁啊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然后人民被掳，神让耶利米感情很丰富啊，当他看到这个事情呢，他就一直流泪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。那他也写下哀歌，耶利米哀歌，耶利米哀歌是就是讲到犹大被毁啊，就是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的这个情况，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啊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就像耶稣基督他也为这个耶路撒冷哀哭过啊。那另外有几个背景不详的啊，第一个是约珥啊，约珥书其实约珥的意思就是神是耶和华啊，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是神，亚是耶和华 ，L 是神的意思，那这个是约珥是亚 L 啊，耶和华他是神。那宣讲神他是万有的主宰，然后他赐平安也降灾祸，他撕裂他也医治，他打伤他也缠裹，一切都是有他的美意。你看到蝗虫马蚱啊，就是从约珥书那边讲的。但神会不会复还这些？他会啊，甚至会再加倍的给我们啊。就像约伯记，我们看到约伯记也是一样啊，神虽然允许这些事情临到约伯的身上，可是神的恩典啊加倍会给到他们身上。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厄巴迪亚，厄巴迪亚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最短的一卷书。那他是描述，他只讲到以东，他没有讲到犹太，跟犹太一点关系都没有哈。描述神对以东的审判，我们看到以东会想到谁？以扫的后裔哈。以扫他是谁的孩子？以撒生以扫跟雅各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嘛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是蒙应许的子孙，对不对？那蒙应许的子孙可不可以得到产业？应该是可以啊。可是你看到蒙应许的子孙以东，这个蒙应许的子孙他有没有得到产业？他没有得到产业。他最后面所描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产业都没有了，他产业都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显明，就是说虽然是蒙应许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，可是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。这也提醒我们哈，基督徒，如果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从以撒生的，像是以撒一样啊，我们从圣灵生的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的话，我们的结局就像是以扫一样，以东哈，最后的结局是哀哭切齿。对，当以撒后来说，哎呀，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祝福的时候，以扫的反应是什么？
他就哭泣
哈，虽然是哭泣切求，可是能不能叫父亲的心意回转？没有。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哈，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。所以在新约那边也提到，有一些人被关在门外啊，他们最后的感觉是什么？哀哭切齿啊。 所以旧约也提到有一个人爱哭切齿的，最强烈的就是这个啊，非常后悔的。你看到以扫在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六节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哈、啊，后来要想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然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这是你们知道的啊。我们常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神的儿女就是应该是凭着应许承受产业，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二十九节里面讲，应该是要凭着应许承受产业啊，凭着应许像以撒一样。可是以撒的这个儿子以扫却没有得着这个产业，他的父亲的心可被转回，这是我儿子哎。对，照理说我的儿，我们常讲说，哎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哈，我们常想说，
他还是以撒最比较疼爱的一位。
他也是以撒所疼爱的一个哈，所以有人讲说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父亲对待儿子不应该不会这个样子吧？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是这样子哈，没有办法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啊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这样，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，加拉太书的第三章。所以其实我们读旧约，你把几个重点哈掌握住。其实旧约并不是那么困难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看到哪几个重点要掌握住？你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对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哈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。神的儿子就应该要有基督的样子，神的儿子的样子。披戴基督就是你的样子，就是要像耶稣嘛。你要常常跟他在一起，你才会像他嘛啊。”然后第二十九节啊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啊。所以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都可以承受产业，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他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第四章二十八节，我们靠着圣灵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，对不对？如同以撒一样，但是以撒所生的孩子，你看到啊，小心了哈。如果我们像以扫那样子贪恋世啊，贪恋世俗的话啊，然后我们就不会得着那个所得产业。我们看那个厄巴底亚书，我们就把这个厄巴底亚书看一下，因为很短嘛啊。厄巴底亚书，我们直接跳到最后面啊。厄巴底亚书。你看以扫最后的结局啊，直接跳到，因为它只有一章而已，我们看十七节啊，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啊，约瑟家必如火焰。可是以扫家呢，必如什么碎秸，火必将它烧着吞灭，以扫家必无余剩的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哈。我们看到有火试炼，对不对？有火来检验我们工程如何。
这个、
然后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啊，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，点点的啊。然后大家都得着这个奖赏，可是以扫山呢，却没有了哈。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的啊？那有一千两的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他那一千两跑到哪去了？
买地
啊，然后主人来了之后呢，这一千两还是他的吗？
没有，放进
他把这一千两给谁？给那得了五千两的那个，对。所以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所以他的产业本来是他有的，可是这个却给人了啊。然后后面必有拯救者到锡安山，神靠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启示在我们当中，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们先信主了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了，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，我们是蒙应许承受产业，我们是从以撒生的，是蒙应许做子孙，但是要小心啊，不要像以扫一样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他描述就是这个啊，这很重要的一点，虽然很短啊。那另外一个纳红呢？大家对纳红印象是什么？纳红
啊，
纳红他是在讲到尼尼微，又讲到尼尼微啊。所以先知书当中有两卷书提到尼尼微，一个是约拿，一个是纳红。约拿是尼尼微的人悔改，纳红呢是 这个约拿之后的过了好多年，可能是一百多年啊，有人说大概150年左右，神的审判再一次临到这个尼尼微啊。那这一次呢，神就没有给他们机会。上一次约拿的时候，神让他们悔改，可是这次神宣告尼尼微将要倾覆，将要毁坏哈。那果然这件事情在西元前612年啊，尼尼微城被攻下来啊，这是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啊。他在一个河边啊，但是那个巴比伦攻他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河水改道啊，然后用水去冲，所以整个城就冲垮了啊。所以这是纳鸿所描述的，就是这个故事啊。巴比伦攻陷尼尼微城啊，神已经讲好了。那哈巴谷呢？大家对哈巴谷有没有印象？
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哈巴谷。
大家对哈巴谷的印象，其实哈巴谷有两个最重要的经文，一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，然后另外一个经文大家记得可能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的这个经文，对哈、啊。所以整个哈巴谷书也不长，三卷啊，三章书啊。那他一开始是描述他跟神在那边 argue 争辩啊，争辩什么呢？他说有些坏人作恶的，可是你却没有去审判他们。那有些人好像是行公义的，可是一些苦难灾难为什么临到他们身上？所以他就向神抗议说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跟神 argue 一直对话啊。那神就跟他讲啊，其实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义人，对不对？那义人看到一些不幸的事情，那些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会很生气，对。可是神说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后来哦，然后到第三章哈，第一第二章在那边 argue， 可是到第三章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哈巴谷开始就得到信心，神把信心给他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胜过这一切啊。后来哈巴谷呢最有名的那段话就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虽然这个环境看起来还是很糟糕啊，就好像是他前面跟神在 argue 的时候所看到那个环境是一样的，虽然这个田中不出粮食，泉中缺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但是我现在会不会在沮丧，会在抱怨？不会啊。他说什么？我必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啊！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牛的蹄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碰到这些患难、试炼、患难的时候，最重要是信心。信心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就有个喜乐，有个力量进来了。我们就不是看环境，我们看事情不凭眼见，而是凭着信心，知道说哇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虽然环境看起来好像是还是很糟糕，可是我里面却不受这个影响，我里面没有忧郁，忧郁全部出去了哈，里面喜乐就进来了。所以哈巴谷书最重要是讲描述一件信心啊，神借着一个环境，在犹大那个很黑暗的时代的时候，神启示给哈巴谷，你只要有信心，信心进来了哈，你就可以胜过这一切啊。那但以理书啊，但以理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但以理书。你看到但以理他看到很多的异象啊，他启示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启示未来的事情啊，特别是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啊？那个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？是在但以理书那边写的啊。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说，当初令建造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必有70个期啊。那这个奥秘后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好，刚好讲到69个期的时候，弥赛亚就出现了啊，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里面提到，所以耶稣来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是但以理书把它启示出来啊。那但以理他不只是，如果你看但以理书啊，他最重要不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啊，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都在这里面启示出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是在启示敌基督。大家听过敌基督吗？啊，敌基督，但以理书当中有讲到金像，对吧？尼布甲尼撒王看的金像，这个金像是代表什么？四个帝国，有没有？头是金的，然后胸膛这边是银的，哈、啊，然后肚腹，然后脚哈、啊，铜铁这样。然后后来但以理自己有看到异象，在异象当中他看到有四个兽，有没有？好、啊，四个兽啊，第一个是像狮子啊，然后第二个像熊嘛，是哈、啊，第三个像豹，第四个是很极其可怕的啊。那神就启示给他们，你看到的都是要来的帝国，四个帝国，所以他就知道了哈。第一个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，第二个帝国是波斯， 波斯马代帝国，第三个帝国是希腊帝国，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。到第四个帝国来的时候，弥赛亚就出现了啊。那这四个帝国哈、啊、有一个共通性，它的共通性是什么？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以前的人哈、啊，我们的人，我们做皇帝的哈、啊，会不会想认为自己是神？啊，有一些有这种倾向哈、啊，可是发现自己不是神，所以要拼命求不死仙丹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讲到自己还是会死啊。可是你会发现哈、啊，这个是在西方有很多国家，我们看到不管英国、德国啊，我们以后是读的历史，他们一般来讲，他们还是认为自己不是神啊，人就是人嘛，不知道会死。可是这四个帝国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性，他们都认为他们自己是神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有吧？他盖了个像，叫人家怎么样去拜那个像，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情形啊。然后那个也是一样，这个波斯马代帝国啊，波斯帝国，然后规定说你不可以跟别神拜，你只能拜我啊。所以但以理不是被丢到狮子坑吗？因为他去拜神啊，他去敬拜耶和华神，所以因为他拜神他们王以外的，他就被关起来。所以他们都认为他们是神。亚历山大大帝啊，历史学家就发现哈、啊，亚历山大大帝他从自始至终他都认为他是神，他是宙斯跟谁哈、啊、生下来的一个啊，他一直认为他是神，所以人家觉得说哇，这个太狂妄。然后罗马帝国，你看到罗马的每一个神啊，每一个王啊，他们每一个王他们死了之后呢，都被送到什么万神庙里面啊，他们就是神啊，所以他们有一个观念，就是那些帝王将来我们就是要膜拜他，他们就是要成为神啊。那本来他们规矩是这个样子。那在你知道使徒约翰他为什么被流放到拔摩岛吗？是当时有一个王叫多米田啊，多米田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我要等死了我才能够有人拜我，拜拜拜，你们现在就得拜我，他现在就要称他自己是神啊。”所以基督徒不拜他，所以基督徒受很大的逼迫啊。所以罗马这四个帝国的皇帝，他们有个想法，就认为他们是神。敌基督的有一个倾向，就是自认为是自己是神；还有一个倾向是折磨神的圣名。你看到有很多的东西跟这个有关系。所以耶稣讲到末世的一个启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读但以理书啊，要会意啊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这个圣地的时候啊，意思就是说，行毁坏可憎就是那敌基督。耶稣基督要来之前哈。”敌基督一定会出现啊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晓得末世的话，一定要了解但以理啊，那这是神给他看到的异象。因为犹太帝国哈、啊，犹太王国他们是亡了，就是亡于巴比伦，就是第一个的那个啊，象征敌基督的那个国家出现了啊，所以神就把这个启示借着但以理启示出来啊。那以西结他也看到很多异象，以西结书第一章开始就看到天开了啊，他看到的异象，他也看到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，后面他看到神要建啊重建这个圣殿啊，重建耶路撒冷，所以讲到说将来神的国啊，神的国神所要建造的啊，他的圣殿，神的荣耀再一次回到啊他的百姓当中。所以我们读以西结会了解，神的荣耀曾经离开过，但神的荣耀终究还会再回来啊。那另外回归的那个几个先知，哈该书啊，哈该书神的话临到哈该，就是他们第一次回归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建圣殿。可他们建圣殿一建到一半的时候，就被那些仇敌，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啊，就拦阻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去盖。那所以他们就不盖了，不盖的话他们就盖自己的房子了。那哈该就责备他们，你们住有天花板的房子，可是神的殿还没有盖好，不行啊，所以责备他们之后，有先知的话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很奋勇起来，他们就去盖圣殿。啊、果然啊，虽然没有王的命令下来，他们先盖了，盖了之后，后来王的命令再追过来啊，所以他们把圣殿盖起来。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啊，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比这个所罗门的殿啊，后来还是更雄伟。希律王后来把这个殿啊扩建，耶稣。也曾经在这个圣殿中行走，所以这个哈该是讲到这个圣殿被建起来。那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啊，他们是同一个时代，都是鼓励百姓能够起来建造神的殿啊。讲到弥赛亚要来亲自来建造这个地方，然后要让神的子民成为圣洁啊，成为洁净。那最后马拉基书我们看到是圣殿已经盖好了 啊，什么好像都已经很好了，可是神借着马拉基就责备神的子民只看重外表的宗教仪文啊，没有敬虔的实质啊，啊就责备他们。啊，最后讲了一句话，就说当神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以前啊，神要差遣一个以利亚先知，就讲的是施洗约翰啊。所以从马拉基书之后呢，旧约就没有了啊，就神的话，神不再对以色列人说话啊。那直到这个施洗约翰出现了之后，然后再一次神的话又在临到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列王记有关系的是这些啊。所以列王记他站的角色是站在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位置，就好像读使徒行传，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对保罗书信比较困难一点啊。但是如果你把使徒行传读熟了之后，你就对这些保罗书信的先后次序哈，他所摆的位置，你就会有点概念。那同样我们在读列王记，就好像在读使徒行传一样，讲的是一个历史，可是却跟这些很重要的先知书它的有一些关联啊。就像我们读使徒行传会把保罗的书信能够把它串起来啊，那我们这样子也可以把整个先知书给串起来啊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，所以这个年表大家都已经有了嘛，曾经给大家发过，所以大家就去看一下，王只要记得几个就好，至少五个啊，至少五个，不能少于毛主席所写的那个五个王啊，把它记得，你认为重要的几个把它记下来。那另外这个地图啊，有关系的，其实以色列周围的邻国哈，邻国他们跟他比较有关系的哈，你看到其他有些国家是小国家，比较不重要，像摩押跟亚门，就当配角这样子哈。以东我们看到以东也是一个配角，推罗跟西顿哈也是并不是不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亚兰，记不记得哈？
亚兰，
你读这个以色列北国的历史，都是跟亚兰在那边打啊，所以亚兰很重要。腓力斯也不是重要的了，在大卫的时代也是腓力斯好像是一个啊主要的仇敌，可是在这个列王记腓力斯已经不重要了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强权比较重要的几个强权，埃及，记得埃及哈，但是埃及比较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有一个埃强权是亚述啊，亚述还有巴比伦，亚述把以色列北国灭掉了，那巴比伦把犹大灭掉了，也把亚述啊，后来也打到埃及去了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历史，所以并不难了啊，所以你们记得他的邻国最重要的是那个亚兰。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提到神对列国的审判，你就会看发现这几个国在以色列周围的邻国啊，这些名字啊都有记在上面，所以并不是很多，所以你会发现读这些旧约的东西也不是那么难啊，因为都不多嘛，你把重点抓住的话就好了嘛，其他不重要的你就放一边了哈。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忘掉嘛，但是因为不重要就没什么关系，你只要这个表拿出来看看，哦对对就是这个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教大家怎么样读圣经的一个方式啊。那所以列王记他站的位置哈，是一个承先启后，他接续什么哈，他接续摩西五经，我们如果看整卷旧约圣经有摩西五经，对不对？摩西五经之后是什么？
约书亚记
啊，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了哈，之后约书亚记，然后士师记、路德记啊，路德记跟士师在一起之后呢，撒母耳记啊，每一个都有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啊。摩西五经是讲到从创世纪一直开始，神拣选亚伯拉罕啊、以撒、雅各，然后后来约瑟的故事，把这四个重要的这个族长的故事把它描述，然后出埃及记呢？讲到以色列他们成为一个国家，然后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啊，之后呢神在旷野带领他们，然后他们建立很多的律法啊，很多的那个东西就被他们建立起来。摩西死了之后，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所以迦南地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的。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是讲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那士师记呢，士师记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，去那边得地为业，约书亚带领他们打主要重要的战役，可是那些地业是要谁去得？要我们每一个人要上去得嘛，好像你看到加勒好像谁哈，他们就去得那个地为业哈。所以约书亚就好像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打了一场圣战，我们自己要不要打？我们自己要打哈。所以四世纪那边所看到的就是这里哈。所以一个很重要的，你看到 在整个旧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啊。第一个是人很重要嘛，啊，土地重不重要？土地很重要哈，土地重要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？就是迦南地哈，流奶与蜜之地。人所指的是谁？人所指的是以色列的子民，跟神立约的啊。从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拣选他，然后应许他的后裔啊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啊。所以你看，有人，有土地，还有什么一个很重要？君王和一个主权哦。你知道一个国家的组成有三要素，是哪三要素？
土地、人民。
跟主权政府啊，政府以前的政府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是人选出来，以前的是王啊，所以君王，所以你看到土地有了，人民有了啊，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摩西五经是人民已经组成了，那约书亚记呢是他们要进到那个土地，他们进到那个土地，而且要去得那个地啊，之后呢，可是他们四世纪到了最后那句话是什么？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所以需要有王嘛。所以王后来有没有出现？有出现谁？扫罗、大卫哈，最重要是大卫合神心意的王。所以撒母耳记是讲到那个王出现了。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人民、土地跟王权、君王。神要在这个地上所建立的国度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将来我们也跟他一起到那个上天上哈，也是跟他一起做王啊。所以人民的部分就是当我们跟神立约。就像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的后裔啊，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主角色就是这个样子。最重要的是讲到人民是指的以色列人，土地呢是指的这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啊，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神应许讲到跟他们立约，立这个永约啊，就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。所以这个土地好像是一个记号。为什么以色列人现在对这块土地啊还是那么样的啊
很重视，
很非常重视？以前这个联合国要处理这个犹太人的事情的时候，哇，为什么这个死脑袋哈，干嘛要去那个地方？那个地方已经有人住在那边，你去那边一定会造成很多的问题，你们文化习俗，而且过去的恩怨，你们要一块地吗？我们这里很多吗？对不对？那时候有很多的想法，有人想说英国不是托管很多土地吗？那个时候他们本来还想说，哎，乌干达那边有一块很大的一块地，北我去那边，你们立国到那边立国好不好？他们要不要？他们不要，因为神应许他们是哪里，就是这块土地。有人想打澳洲的脑筋哦，澳洲那么块土地，美国没有人敢讲美国啊，所以不行啊，以色列一定要这块土地，他们跟这个土地相连啊。那君王啊，以前神给他们预备那个王啊，大卫，也神也应许说大卫的子孙他要永远做王。可是后来我们看到，因为一直不断的犯罪啊，不断的犯罪，所以后来神就让这个王也就没有了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就跟这三个有关系：土地、人民跟王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的故事，就看到列王的很多的故事。王最重要的一个楷模、一个典范，其实就是大卫王。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王年纪老迈嘛，所以大卫王是神所拣选，是合他心意的。那他对每一个王的要求就是要他们效法大卫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啊。然后在列王记里面也提到说，神有几次我为着大卫的缘故啊，让你们继续有灯光啊，让要保护这个城啊，所以有好几个地方为了大卫的缘故啊。那神拣选王哈，第一个他拣选王是从哪里拣选呢？像我们讲到啊，你可不能有一个黑人做中国人的总统，就很难了。美国就可以啊，美国就可以啊，我们很难想象，不可能哦，金头发白皮肤不可能做我们的哈。那同样的要做王哈，神有没有规定以色列人有条件？有哈。一定要从弟兄当中拣选啊，一定是要血缘上是跟你们一样啊，在生命经那边当中，你们要选王了立王的话，不可以随便选，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去选啊。那这当中也是神所拣选的啊。那弥赛亚是不是王？耶稣基督，他也是王啊，他也是从弟兄中啊，跟我们一样啊，是有血有肉的啊。那王的职责呢，是照着神的律法治理国家，来牧养神的子民啊。那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心高气傲。啊，在《生命经》里面讲的说哈，王每个城他要即位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抄录律法， 啊，你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啊，你律法不懂的话你怎么带领神的百姓呢？啊，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后来根本就忘了这件事情啊，律法都不见了，他们都不晓得。约西亚王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在圣殿里看到有律法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了神的律法的时候，就会心高气傲，偏离了神和他的诫命啊。那很多的好王后面晚节不保也是因为心高气傲，哎呀，这个我都知道了，我都懂了啊。那后来他们就跌倒了。我们看到列王的故事，看到很多有些成功的，有些大部分都是失败。那失败的因素啊，我们看到神已经警告过了。所以这是王的部分。那土地的部分，我们看到整个迦南地这一片是个土地啊，然后迦南地当中有一个耶路撒冷，那耶路撒冷当中有一个圣殿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会有不同的层次啊。那列王记一开始是讲到所罗门他登基，他为神建殿啊，那最后结束的是圣殿被毁啊，啊人民被掳啊，作为结束。所以这个土地呢是应许之地，这是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跟他们讲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们永远为业啊。虽然王国分裂了，可是神跟他们还有没有跟他们同在？有跟他们同在啊，所以他还是眷顾他们，他差遣先知到各地去传讲神的话啊。即便是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啊，虽然北国好像没有祭司，可是先知在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啊。那耶路撒冷的部分是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啊，或者称为大卫的城，神的王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啊，代表一个王权。那神的圣殿也是一样哈，圣殿是代表神的居所，是神立名的地方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圣殿落成的时候，神的荣耀降临。但是神的子民犯罪，神说他必不顾惜这殿，他会让他被毁。可是被毁之先呢，他的荣耀先离开哈。所以这个没有跟神的圣洁荣耀冲突，神不在了，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了哈。所以这是土地的部分呢。那神的子民被掳啊。那以色列和犹大国虽然亡国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是神的子民？还是神的子民啊！神的子民，神还是保守他们，他们没有完全被灭绝，他们也没有被同化啊，而是神就保留那些余剩的子民。这些人后来他们亡国之后，让他们的心就柔软，实心就变成肉心啊，他们坚守神的约。所以后来从亡国之后被掳之后，他们再也没有去拜别的偶像。所以我们看整个历史哈，犹太人的历史，我们发现他们再也没有去敬拜别神啊。那他们被掳的时间有几年？70年哈，70年，在历代之下那边讲70年，70年的时间哈，在历代之下那边说这个土地就安息了。啊，有人讲说神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规定他们啊要守安息年，对，每7年要守安息年，就是你工作6年之后，第7年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工作？这个土地要不要耕种？不要耕种哈，不要耕种，让它停耕休耕啊。然后第50年还要休耕2年，然后这样子。可是他们都没有照着行啊，所以神都追讨啊，所以490年下来就刚好70年了，所以他们这样算啊，所以大概是这个追讨啊，让地安息一次70年，让你们离开这里啊。然后你看到在耶利米，我们看耶利米29章，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啊，我们也常常引用。有时候我们好像被掳，这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里面，你会发现，我们里面就不会害怕啊。你看到第10节啊，他们被掳了，我们看到很可怕啊，好像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啊。第29章第1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扔回来此地啊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我们在被掳当中，你看到也是一样啊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虽然神好像赐下一些灾祸下来，可是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啊。然后把你们从赶散的地方把你们招聚回来啊。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经文啊，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。犹太人后来还是亡国了啊，回来之后不久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，他们还是亡国，流离在这个世界上有2000年啊，加上之前的有2000多年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他们有没有盼望？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个盼望啊，盼望有一天他们会回到那个地方哈。虽然神的百姓被掳，可是他们还是充满了
盼望哈，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从被掳之地，以色列人一直盼望弥赛亚在拯救他们。所以2000多年来，他们虽然流离飘荡在世界各地，可是他们仍旧持守那个盼望啊。所以神在他们里面做的工作，像神界的很多先知就提到，他们是要被亡国被掳，但是神却眷顾他们。神给他们其实不是一个降灾祸的一年，是一个赐平安的一年，给他们有指望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，哎，这个以色列人，你看神把你们弄得这个样子，你们还信仰这位神吗？可是他们还是继续信仰下去啊。所以末后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认识？认识会啊。新约里面也讲到说，将来他们都会认识弥赛亚啊，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名义上来讲，现在还是神的子民啊，因为神虽然把他们休掉了，可是他们并没有去拜别神，就好像是一个丈夫把行奸淫的妻子休掉之后，只要妻子在那边独居，他没有去嫁别人之后，丈夫可以再把她娶回来啊。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，我们看到这里啊。所以那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以色列的故事，也可以印证在我们的身上啊。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啊，虽然我们的环境也许我们会遭遇到一些管教啊、审判，或者我们有一些低谷，但是只要我们持守在它里面，我们可以有盼望啊。那讲到这个三方面，讲到人民、土地跟王啊，其实这也讲到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我们看结论哈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新约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不是指的很多的人啊。所以神眷顾以色列人，并不是说因为他们人有多么的好，比人家多吗？不是哈，而是因为基督在他们中间，神在他们中间。所以神第一次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有没有孩子？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啊，他不是去天上看星星吗？你看到他天上星星有这么多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啊，所以他的信心建立在那个后裔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信心是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才称义。我们一个人要称义，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基督的身上。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人，对，所以在加拉太书的3: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，但是这子孙不是指的许多人，是指的一个人，就是谁？耶稣基督哈，所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基督在我们当中。摩西也是一样哈，在希伯来书提到摩西啊，摩西因着信，他怎么样？他就不去享受法老啊，法老女儿这个所说给他这些荣华啊，而他为的基督的缘故，他轻看了这些东西。为基督的缘故啊，在希伯来书的11:26里面讲到，所以基督在哪里呢？基督在他信心里面，他从以色列百姓当中看到基督，好，所以耶稣基督一直住在他的百姓当中，好，包括这个会幕也在他们当中，所以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历史，其实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历史，有一个表征哈。那另外，神所应许的产业基业哈。那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，这个产业是天上永不衰残的，我们将来永远跟他在一起的啊。那这个产业是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，记得啊，如果没有在基督里的话，这产业也没有用啊。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啊。那他要做的是，他是被掳的，即使我们在被掳当中，他要释放他们，让他们归回西安啊，归回西安，就是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会回来啊，回来成为来承受这些产业啊。那第三个就是王的部分哈，这个永续大卫的宝座，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后裔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牧养神的子民直到永远啊。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哈，坐宝座的羔羊他牧养我们，他的国位没有穷尽啊。那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就是他在我们心中作王啊，神的国就建立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所以我们读这个以色列历史，列王记的历史，重要的就是这三点啊，土地，你想到土地，人民，讲到王权，讲到看到耶稣，看到我们啊，也看到我们虽然是在这个苦难中，我们在一些，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在那里，所以这列王记就讲到这里了。
谢谢
主。